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川普总统呢，在7月18号的时候呢，根据这个联邦诽谤法呀，向密西根市的一家联邦法院提出了起诉。起诉的对象是谁呢？是媒体大亨默多克啊 ，Rupert Murdoch， 还有他的新闻集团以及道琼斯公司和《华尔街日报》两个记者。索赔的金额呢，听起来非常的吓人，100亿美元啊。那么《华尔街日报》呢有一篇报道，就让我们了解了一下这两个人啊，这个他们都是亿万富翁，他们都是握有很大权力的人。一个是媒体大亨默多克啊，他今年已经94岁了。还有一位是美国总统川普。所以呢，他们之间这个争斗呢，其实让我们就非常难得的可以一窥他们之间的这种错综复杂的长达半个世纪的这种关系。
嗯，昨天又有消息出来呢，默多克，或者有人翻译成梅多，默多克呢，他要求推迟这个证词，那么川普这方面也答应了。什么叫做推迟证词呢？就是在法律上面，当诉讼产生的时候呢，这个里面就有一个东西叫做 deposition， 就是在上法庭之前，在陪审团这些坐下之前，还一切都没有发生之前呢，先要对双方进行一些证词的收取。那么双方的律师对原告被告就来进行，咱们用委婉的说法就是谈话吧，那问一些问题。但是呢，这些问的问题都是可以用在法庭上的啊，不是说到了法庭说我之前证词都是说这句话我不承认，那不行啊，那个都是要宣誓的啊，这些证词，所以要进行这个证词的收取。这个过程有的时候一两个小时，有的时候好几天呢，啊，所以这是非常煎熬的这样的证词，因为在提问的过程当中，那么对方不管是原告还是被告，当被问的时候，那肯定都是往死里挑你的毛病啊，就要从你这个话里面找出将来在法庭上可以用的、能用来攻击你的地方，这是非常煎熬的。当时呢，当川普对《华尔街日报》提出诉讼的时候，他说要求在15天之内就得给我做。我对方就提出15天之内要做，那对于一个这个94岁的 Murdoch 来说呢，他可能觉得当时正好他有什么心房啊的问题啊，有一些健康的问题，所以他就觉得15天可能不行。所以昨天的这个新闻呢，就双方的律师就达成了一个协议了，就是可以不用再15天再拖一拖，不知道最后是拖的是多少天啊。那么我们先看一看，先在说两个人的关系之前，先看一看他们的这个诉讼是从何说起呢？我们看看这个背景。
对，为什么会诉讼？是因为《华尔街日报》前段时间不是一直在报道这个一个亿万富翁金融家，同时也是一个全国知名的一个性侵犯者，叫做 Jeffrey Epstein 嘛。那么这个事情呢，就和他有关啊，因为《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川普在2003年的时候，曾经向 Epstein 啊发送了一份庆祝他50岁生日的这么一份信件啊，在这个信里头呢，似乎是有这种性暗示的内容。那么川普对这份报道是感到非常的愤怒啊，第一，川普否认自己发送过这个封信，认为说这是假的，是编造的，同时呢，他对此，但是其实双方之间在报道之前曾经有过私下的沟通啊。那个《华尔街日报》还专门打电话告诉川普身边的团队吧，就是说，哎，我们这两天要报道一份这个东西啊。那川普说这是假的，最好不要报是之类的。最后，《华尔街日报》还是报了。于是
对，但之前有一个小的背景，就是 Murdoch 放下一句话，他说 "I'll take care of it"
啊，对，
他放下了这句话，就是说，你放心吧，我搞定。这是咱们中文说的。
对对，那么也可能
你怎么没搞定啊？
对，也可能这个川普或他团队理解成啊，这个东西就压下来了，不会报了，是吧？就没有想到还是出来了，这一出来 川普当然非常恼火，于是呢就说了，就是刚才说的，把这一连串的人全部告到法庭上去啊，这个是100亿美元的叫做诽谤的诉讼。其实他们两个人说实话，有过一段蜜月期啊，就是相互之间都是挺不错的。川普是利用这个 Murdoch 在媒体方面的影响力，因为 Murdoch 是一个著名的保守派的一个媒体人嘛啊，他拥有的这个媒体帝国，不管在英国、在澳大利亚、在美国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你只要看他的两个，一个是平面媒体，一个是这个数字媒体，一个是《华尔街日报》，纽约邮报，这都是在全美国还是影响力比较大的，
而且都是百年以上的历史了，
啊，对，
这些报纸啊。
没错，另外一个是 Fox News 啊，这个也是等于是
对，
现在这个收视率已经超过 NBC 超过 CBS， 已经变成现在恨不得是在这个就是免费收看的电视的这个频道当中它应该是收视率最高的了，现在变成啊，所以呢这都是 Murdoch 的旗下的公司啊，所以你看它在这个媒体方面在政治方面的影响力还是挺大的。
对，刚才提到澳大利亚，因为 Murdoch 呢是一个澳大利亚人啊，他的媒体帝国呢发源于澳大利亚，然后把手伸到了英国，伸到了美国。他70年代的时候呢，在纽约买下了《纽约邮报》（The New York Post）。那个时候，在70年代的时候，川普在纽约是一个赫赫有名的，社交圈也好，在商业圈也好，他是这么一个人物。所以二人呢叫做一见钟情，是一拍即合呀。他们两个呢再加上在观点上面又很一致。川普在那个时候那个年代对纽约邮报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因为他认识很多社交名流，他也掌握很多这些人背后的所谓的八卦的事情，所以他给纽约邮报的那个著名的 Page Six， 就所谓第六版，提供了很多八卦的新闻，这个就大大的增加了纽约邮报的订阅和它的销售，所以他们之间呢是一个叫做共生的关系。因为你给我提供这些，我也捧你，俩人呢在这个互相的捧，他们相互之间的利益的结合到极致，就是福斯电视台的新闻 Fox News。 当时在川普第一次选总统的时候，或者更早的时候，说奥巴马不是在美国出生的，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是川普的这些说法在 Fox News 或者是华尔街日报上得到了大面积的报道。而正是因为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些东西，使得那些保守派的人就哗的一下全都过去了啊，就大大的增加了他的订阅，他的观众等等，就是这个两个人的利益是如此的一个怎么交织在一起，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我们永远记住这么一个真理，就是政治的结合或者是政治上面的友谊，他是有条件的，对，他没有办法啊，他不是说像咱们老百姓这种接触好朋友啊，没有任何利益的冲突。就是今天如果我少请你吃一顿饭，我明天生意就损失100万，那不行啊。如果是有这种紧密的利益勾在一起，那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没有任何的利益的交往，那么大家在一起轻轻松松畅所欲言的那个关系呢，和政治的关系是不一样的。那从川普和 Murdoch 的关系，从川普和马斯克的关系，从川普和爱泼斯坦的关系，对不对，都可以看出这个到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其实就是刚才钟迅所说的，其实默多克和川普之间那个关系相互依存的这种关系呢，就是大家都受益啊，我帮助你给你一个提供一个平台你帮助我增加我的这个收视率啊，双方之间都是有好处的啊。你比如说在这次就是真正打官司提告之前，双方尽管有一些就是时而受相互之间受益，时而相互之间有一些对抗，有一些矛盾，但并没有完全的公开。你从那个好几名福斯电视台的这些主持人进入到那个川普政府当中，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双方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的紧密啊。最主要的一个人选大家都知道，就是国防部长 Texas 这个赫格塞斯啊，这就是那个福斯电视台的这个周末的一个节目主持人啊，还有一个主持人即将要竞选加州的州长呢，所以呢，这就说明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这样子的。但是，包括墨尔本大学新闻学的教授 Andrew Dodd 也好，包括南加大的这个新闻系的这个教授啊，同时他也曾经在《华尔街日报》担任过记者的这个 Gabriel Ken 也好呢，他们就说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是真实存在的，因为是这样子的，双方啊，他们都有自己的利益在里头。尽管 Murdoch 就是默多克，他在过去的十年里边是大力的宣传，川普啊，他的这个 MAGA， 他的这个理念等等，给他一个平台，让他这个竞选啊什么的。但是从心里头来讲呢，这两位教授都说，默多克自己实际上他认为自己是一个造王者，也就是说，他认为他看中了某一个人，给他提供了平面和电子的这种媒体的平台，我就可以捧出一个人来。他认为是这个，而不是非要看人眼色的一个伙计啊。但是，川普显然有不同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于是，两个握有权力的这两个强人之间呢，早晚要出现矛盾。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川普总统和媒体大亨默多克啊之间呢闹掰了。这个其实从《华尔街日报》的一篇分析当中呢就看得出来，实际上两个人呢在理念上也是有一些分歧的哈。你比如说这个众所周知的是，默多克他是一个支持小政府的这么一个共和党人，算是保守派，但是呢他是属于叫做雷根主义的保守派啊，就是但是他并不是一个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这样的一个民粹主义者，这种保守派不是啊。所以呢其实从以前的一些症状来看呢，他和川普之间可能已经有一些分歧。首先在十多年前吧，默多克曾经在公开的场合还说过，说川普什么时候才能够不让他的朋友难堪呢？才能够讲话或者行为才能够不让美国难堪呢？他说过这种话哈。那显然我们都知道，川普对这些事情是挺在意的。然后在竞选的时候，这个就是上一届的这个竞选哈，2024年总统竞选，这个默多克呢，他就是试图拉拢或者是宣传其他的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最典型的就是他在这个 Fox News 上头给那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的州长 Ron DeSantis 很多好评啊，邀请他上来啊什么的。而这个人刚好是和川普的是竞争对手，是打对台的，所以川普不喜欢这个人哈，这是另外一点。还有就是在2020年的大选的时候，是福斯电视台第一个宣布说是拜登赢下了亚利桑那州，这个让川普非常的恼怒啊。他认为说这个福斯电视台背叛他了啊，这个是这个双方之间的关系紧张的另外的一个原因。后来福斯电视台不是他们的那个新闻观众马上就流失了嘛，人们那个好多保守派和 MAGA 的这个就是成员他们就不满意嘛，那为了赢回这个收视率呢，那个福斯就专门提供了一个平台，然后就让其他的人在这个平台上说这个投票机作假呀什么东西，把那个投给川普的票变成算成是拜登的票，结果后来不是打官司，最后福斯输了一大笔钱嘛。
嗯，
其实就是从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这个引起的。
其实福斯电视台呢为支持川普也付出过代价，就是你刚才说的选举造假这个事情，当时不是两个大的诉讼吗？一个叫 Dominion， 这是一个电子计票机嘛，结果最后福斯电视台败诉，付给 Dominion 这个机器公司7亿8750万。另外一家叫 Smartmatic， 这个诉讼直到今天还在法院上呢，这个到最后如果是判福斯负的话，又是以亿的 这样的一个金额的赔偿。而之前的 Dominion 因为获胜，所以这个 Smartmatic 获胜的可能性是很大的。那么这样的一下，这个福斯其实是失血失的很严重的。但是呢，他为了给大众一种就是在新闻方面我是一个不偏不倚的，在新闻方面我是追求一个如实的报道的这么一个印象，不要忘了那个时候是谁先把这个封口费给报出来的啊，封口费这个事儿可是《华尔街日报》先报出来的，是谁现在把这个2003年爱泼斯坦50岁生日什么川普给他画了一个什么色情的画什么之类的，是谁给报出来的？《华尔街日报》先报出来的，其他的任何的媒体，自由派的媒体都没报，《华尔街日报》把这个给报出来了。而这个报出来以后呢，有意思，因为既然你说你有这么一个证据，你既然看到了川普发给爱泼斯坦这封信，我就有一个我到今天想不明白，他为什么不把那个信给公布出来呢？这封信，这个川普画的那个所谓的有色情意义的那裸体的这个画，没人看见啊。他你把这个公布出来，不就是一个证据吗？这个不管怎么说了啊，现在变成了一个$100亿的大型的诉讼。不过呢，在这儿也跟大家讲一下，《华尔街日报》也好，英国的《太阳报》也好，福斯电视台也好，这些呢都是媒体，而且都是当今国际上有影响的媒体。媒体有一个特点，也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事情，他常常会唯恐天下不乱。你知道他是希望有事情发生，哪怕是负面的。这个事情一发生，你知道《华尔街日报》被提多少次，对不对？他这个整个的利用这个事情呢，他反而得到了一些宣传。